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2月17号，公元2017年4月13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中共双语教育趋向去藏语化，西藏民众热议却遭晋升；南韩总统候选人表示若当选总统将向中国提出人权改进问题；瑞典媒体报道说真正繁荣的社会应建立于政府与公民合作之上。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青海省海南州当局拟推动双语教育转型计划，被指意图发起去藏语化活动。有藏人发表公开信予以批评，更有著名学者多识仁波切发文批评地方当局在民族教育上不征求专家群众的意见，出台违宪违法的政策文件。然而，针对各界的批评、呼吁、建议，中共却以删文晋升来回应。2月27号，中共海南州当局将名为《关于推进全州双语教学转型提质工程的实施意见》的征求意见通知，印发给各县教育局以及州属各学校，要求大家组织讨论研究。网络上随即就此展开激烈讨论，藏人教师、学生、作家、普通公务员均谴责海南州地方当局的这一双语教学转型计划，实为逐渐用汉语取代藏语。有藏人学者在网上发文透露，有藏地中共政府发布文件明文规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要在规定的时间段里从高中、初中和小学的体系中逐步退出，逐步被国家通行语言文字代替过渡，使少数民族地区逐步成为单语的教学体系，最终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传统从学校教育体系中废除。本月四号，中国社交媒体微信与微博均出现了署名才让吉的藏人写给海南州州委书记张文奎的一封公开信。才让吉指出，此次双语教学转型争议，张文奎是导演也是主角。他表示自己便是接受双语教育长大的藏人，他举例指出了双语教育的优势以及未接受双语教育的藏人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张文奎在同德县调研时声称，海南民族教育基础条件好，一直走在全国藏区前列，但也要勇于面对当前民族教育不适应经济发展和创业就业新形势等突出问题。才让吉在文章中质问道，您明明知道海南的民族教育在藏区的地位，却打着适应经济发展的旗号而实行全州双语教学转型，您觉得这合适吗？您认为这么多年双语教育阻碍了藏区经济的发展吗？您是否有充分的研究证明你的观点？才让吉还表示，若按照张文奎的逻辑，中国普通学校中的双语教学也该实行转型，用英语代替汉语的地位，实行全英文授课。他说，因为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也是很多经济发达国家的官方语言，按照张文奎的思维方式，这也很合理。他说，语言和文字是藏族的命根，也是我们的底线。才让吉在公开信末呼吁海南州州委书记张文奎多读有关双语教育重要性的书籍文章，并希望他 少看一些像马蓉写的文章。马蓉作为一名伪学者，并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最后请牢记，教学转型不像赌博，也不像做小白鼠的实验，这会涉及到几代人的一生幸福，请深思。此外，曾因言获罪入狱四年，笔名为铁鹅让的藏人作家扎西热丹，也在网上发文点破这一教育转型的伪装。他说，双语教育转型说白了就是择其一，而最终被选择的就是汉语。西藏著名学者多识仁波切也在网上发表文章谈民族教育，他指出网上对此话题的热烈讨论是关心国家大事的好事，各级民族教育部门有关领导应该欢迎虚心听取。多识仁波切回顾了中共与解放初期、文革、改革开放以及如今在西藏教育政策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强调如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要在规定时间段里从学校体系中逐步退出，逐步被国家通行语言文字代替过渡的消息属实，那么其只会造成少数民族群众的不满而已，那是严重的决策失误。在文章中，多识仁波切强调，边缘化民族语言的行为，宣布民族语言文化退出中小学教育体系，不仅是违反共和国宪法的违法行为，也是对少数民族的赤裸裸的歧视行为，是制造各民族离心离德、毁坏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思想认知基础的做法。他说，近几年在藏区民族教育上不征求专家和群众的意见，不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独断专行，闭门造车，出台一些违反宪法和民族法的政策文件，引起群众的不满，频频出事，出事后利用官方的强势把责任推到群众身上，用简单粗暴的维稳手段处理问题，这样做的结果只有一种，那就是失去民心。此外，设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本月初发布报告，西藏双语教育政策以中文系统化取代藏语文。
今年六十六年工作的谈到戏剧老大企业的第一个戏剧节，
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该中心主任次仁措姆表示，中共政府实施的双语政策，正朝除藏文外其他课程全由中文教授的形式转变，这根本不是双语教育，而是千方百计实施单语，也就是汉语教育。官方努力的方向明显是要从语言文字着手消灭西藏文化。次仁措姆强调，学习、使用、继承一种语言文字也是不可剥夺的人权。在财让吉、多识仁波切以及其他藏人知识分子及学生的各种公开观点发表于微信与微博等网络平台后，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然而，被呼吁虚心听取民众观点的中共当局，则随即启动审查机制，在各大网站删除相关公开信、呼吁信以及评论文章。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南韩总统候选人安哲秀在昨天下午参加演讲活动后，中国留学生询问其针对中国人权的立场，安哲秀回应指出，当上总统将不惜积极给中国提出改进人权的意见。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南韩即将在五月初举行总统大选，综合媒体报道，国民这党候选人安哲秀在一场与青年的座谈会中表示，人权是普世的价值，如果有国家脱离这个基准，其他国家应积极帮助其努力改进和纠正， 据大纪元报道，南韩总统候选人安哲秀表示，中韩是近邻，历史上的关系有好有坏，但基本上希望与中国维持友好的关系。作为邻国，我想与中国成为真正的朋友。我当上总统，将不惜积极给中国提出改进人权的意见，从而成为互利互还，共同走向未来的关系。另一名南韩总统的热门候选人是来自共同民主党的文在寅，其从政前为人权律师，在上一次的总统大选败给朴槿惠，本次卷土重来。综合媒体报道，文在寅曾于三月中旬的总统辩论中呼吁中国停止因萨德而针对南韩施以经济报复，并指出南韩必须坚决对抗中国，并反对中国的任何不公平的措施，但同时也要透过外交管道来解决此问题。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瑞典记者奥森撰文分析中国政府打压与限制宗教以及种族的问题。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评论网站台湾时报10号发表一篇评论文，以中国对于宗教和种族的污蔑为题，批评目前中共打压宗教以及种族的做法。该文指出，中国政府三月底通过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其中自己或强迫他人穿戴蒙面罩袍以及非正常蓄胡，起名宣扬宗教热潮的宣扬散布极端化思想等，都被列为极端化的表现。文中提起习近平上任后针对维吾尔人采行一系列严厉的法规，若其他国家公布这些类似的法规，早就被全球媒体广泛的报道。在中国，这些法规的实行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反应。2014年，新疆的严打政策让逮捕率增加了95%，且总人数达到了27146人。一系列的限制宗教自由的措施，包括禁止蓄胡或穿戴穆斯林服装的人士搭乘公交车。2015年，喀什的一名男子更因为拒绝刮胡子被判入狱6年。中共政府指控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所发起的暴力事件自2013年起大幅的增加，其更宣称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已获得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支持，其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但许多外国媒体如路透社等媒体则指出，中国政府从未提供过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任何激进活动的证据，更不用说与外国政府和恐怖组织合作。反之，许多人权团体认为东突厥斯坦区域日渐增加暴力的情景是对中国政府打压政策的反对。奥森也指出，去年夏天中共只派曾以强硬手段制藏的陈全国担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曾在西藏担任党委书记，受到北京高度评价，坚决采取强硬手段治理西藏自治区。期间有数十名僧人在政府当局压迫之下自焚，以表达绝望之意。文末则呼吁中共政府应与公民合作，停止目前打压非我族类的行为。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选择走下和解之路，而非本能的怀疑一切不是汉人的公民完全控制国家。中国政府可能很快地发现一个真正繁荣的社会建立和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之上。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